家庭里面来占据一个丈夫、妻子，甚至于父亲、母亲的角色。我们这次过年把我们递到你手里面，我们就也求你自己，记得你仆人来对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那我们在教养这个课题上面，我们都有一点新的学习领受，以及我们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的亲子的关系，因此我们这样一个课程，我们多点得到帮助，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恭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下午这个主题呢，是他怎么样来家庭如何塑造人啊？他这样这个爱的雕塑哈。那从某种角度讲，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们都是专家啊，你们是从家庭里面你们长大出来的。那么很多的人都已经是当父亲母亲啊，所以想你们谈教养子女呢，你们都有你们的经验、你们的领受、你们一些心得啊。那一样，我想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所谈的这个题目的内容的话，基本上呢是跟这一些我们从事这种亲子教育研究的一些结果哈。那样说这几十年来的话，大概某种的模式已经出现了。好，那我们这个在上面有一个图表呢，就把一些这样重点呢就已经告诉我们哈。那在谈那个重点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我们亲子关系的研究哈，有一些的背景我们需要先掌握的哈。那第一呢，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可以单向的来影响我们的儿女们。好，我们做父母亲承然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影响力，好来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影响呢不是绝对性的。好，那比如说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好，你住在美国、住在大陆、住在台湾，好，你的儿女们他们很自然因为这种选择，他们就受一些影响。好，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到这种读中学、读大学，甚至在要找配偶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异性的朋友呢可能非中国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对。好，那原来我这样说，可能他如果是一个白人的话，好，那你们的反对可能不是很强烈。好，如果是西班牙的，是黑人的话，可能反对是很强烈的。那他就会说，好，是你把我带来美国的。好，那像我们就好像有点这种很难不要那种感觉哈。我们是对孩子有一些影响。好，那这个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为孩子们所买的玩具，好啊，他们所看的电视。节目的内容啊，他们的穿着等等的，那么从小到大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啊，我们是有那种影响力的。但是呢，我说这个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啊，也不是绝对的啊。那我们子女跟父母之间也会相互的影响啊。所以，如果你有两三个孩子的话，你发现都说你可能对这个大孩子的教导的方式、跟他们的关系啊，可能是很和谐、很平静，但对老二的话呢，可能就很紧张、很多的冲突。好，那你们是没有感因为他一样是父亲母亲，因为孩子的特质啊，他们这种与生俱来这种他们这种 temperament 这种气质也好哈，好，他们这种的聪明才智的差别，他们的一些很特殊的恩赐啊的不一样呢，那么都会影响到啊我们父母亲对他们的这种教养的方式啊。那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这个一路笑到底啊，很难得不高兴哭跟他很少的，有的孩子他就很吵很闹啊，那很难养。好，那么这样的话是影响到我们做父母亲这种的心情啊。那么自然的话，你可能要打这样话的机会，那么就多了很多啊。有一次，一个他们在专门做这种双胞胎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员啊，他们去访问两个双胞胎的家庭啊，他们生下来是因为父母亲的缘故就被分开不同地方啊，来领养啊。那么他们到这个第一个家庭呢，他们的那个养父母说，我们这个孩子很乖，好，很好养啊。那凡要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假如是这种跟这种的这种叫这种 cinema 哈、哦、然后这种叫这种肉桂，就是这种的用香料哈、哦、假如调味的话呢，他什么都吃，所以很好养啊、哦、那么到这以家庭他们父母就说，哎，我们这孩子很难养啊、哦、什么都不吃，那么除非呢啊、哦、给他调 cinema 这种味道啊、哦、所以他们虽然是养的在不同环境长大的孩子，但是这种是属于双胞胎哈、哦啊，有这种相同这种的基因啊，那所以纵使这个环境不一样，但他们本身他们这种的与生俱来这种特质呢，就影响到他们的饮食。好，那一样的孩子哈、啊，一样这种的倾向的，那父母亲一个觉得很好养，一个觉得不好养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来还给他们啊。那有这样的孩子哈、啊，那一个家庭三个孩子啊，那父母亲一向我们的这种倾向，像我们小孩们可能他们能够学一些乐器。 好，那可能是弹钢琴，可能像拉小提琴等等的。好，那么有一个家里面的话，这个老大呢，好，那父母亲就一直算希望他逼他，好，那么要定时的，要花时间，要至少弹钢琴，那每天半个小时，速速这样弹。好，那这个老大挣扎得很厉害，那这老三很小的呢，在旁边看父母亲在那边这个管啊，这个大哥啊，这样来学钢琴，啊，他就在旁边听而已。啊，那等到这个哥哥琴弹完的话，下了课以后，那么这个小妹妹呢，就自动弹琴去了，啊，弹得很准确，然后她的音呢是很准的，是 perfect。好，那是这种的倾向，让他本身在对音乐的爱好就很自然会产生出来，也到了父母亲对他就很爱他，那很宠他，很鼓励等等哈。我们看这种相互的影响，好，是我们需要再注意到的。那所以目前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呢，可能从这两个角度去思想，不要以为好你教老大老二的方式很好，那么教老三就一定很好。好，不要以为你的父母亲怎么样教你，好，那么就很不错的话，你就一定可以如何教你的孩子们。好，那可能把他们这种的特质，他们这种 temperament 好能够考虑到里面来。好，那么我们谈到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孩子们的那种教养啊，这种亲子的关系也会有影响。好，那我现在讲这些都里面都是一些你们生活的经验。那么相当于在思想到我们这种亲子关系的时候，去把这些背景、这些因素能够同时考虑啊，到里面来。好，那如果我们是经过善良的，好，那善良的过程也自然会影响到我们亲子的关系。好，那我们教会的一个伯母呢，她的好几个小孩都在船上生的，在逃难当中，好，船上生的啊，所以她到每一个地方就用到这样名字，为她孩子取一个名字。好，那所以这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那常常是这个吃不饱，穿不暖。好，那很多的这种亏欠，还是很多的疾病，就这样产生出来。好，那也许是我们移民到这个移民的过程里面，可能从大陆到香港，到东南亚，然后到台湾，或者到新菲律宾，然后到了美国。那这移民的过程，这种生活的环境的本身，对我们的孩子们会有影响。好，我们所选择的学校，啊，那学区是好是坏，要求是高是低。好，那这些环境里面的话，孩子们会有影响。好，我们所参加的教会，好。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华人教会啊，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蛮大的啊，在那边他们可能做信仰的教育，那边很多这种同样这种种族文化背景的这些同样年龄的孩子们，那像住这种学校、教会、社会等等的这样的因素，也都或多或少影响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好，那在从前，如果来自东南亚的话，你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可能父母亲打孩子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到了美国的话呢，好，你在今天发起下的时候，好，他跟其他的康舍讲一讲，好，那么康舍就找你了，好，那么就找这个社会工作员邀请他来。好，那我这些年两三年的碰到比较多的啊，是我们从国内出来的家庭，好，那这个有那种倾向啊，会管教孩子严一点点，好，那孩子的话就去告，好，那么跟老师说，好，跟社会工作员说以后的话，那一般他们都比较倾向相信孩子的话语，啊，所以不少，啊，好几个都是父亲，啊，被抓去，啊，被警察请去，啊，那么去责备，啊，甚至有记录，甚至关起来的，啊，甚至威胁要驱逐出境都会有，啊，但是很明显是整个这种大环境里面的话不许可，啊，我们做这一种啊来打孩子的事情，啊，那这个你如果打过以前打过没有问题的话呢，啊，我提醒我们说最好是不要打。好，那有不同的方式去管教孩子，但这个文化这个社会的里面，好，就不许可我们这样做法，好，所以我们需要换别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好，那另外的话呢，也是这几年的研究哈，我们的中国话说这个三岁定终身。好，那这个话的话我们是用古话，一种谚语，但是这些研究也是印证。好，那么一个孩子的话，从生出来到三岁是最关键的三年时期里面，我们的父母亲对孩子们那种影响哈，如果说后一年的话，这三年是最大的。好，那这个以前不是很清楚什么样的原因。那最近的话，他说这种脑部的发展，好，我们的昨天唐牧师说我们的脑部有几亿个细胞，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事还没有发展，还没有充分的发挥。那么在小时候这三年当中的话呢，是他刺激好那的多少的，对他脑部需要发展影响最大的时候。好，也是因为那个缘故里面，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还算年轻的话，好，那尽可能好，孩子我们自己带。啊，我也知道很多的这些父母亲，你们为了在美国能够打拼，哈，能够建立一个好的这种工作，这种物质生活的环境， 啊，所以可能譬如让孩子就跟着祖父母啊，甚至回到国内去啊，在那边生活几年的时间，啊，那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讲的话，啊，可能我们的祖父母也许比我们教的会更好，啊，但是仍然是在孩子最关键的时刻，你既然把他生下来的话，我比较强烈的鼓励我们能够自己好好带孩子们，啊，那我这个钱可以慢慢赚，啊，工作慢慢做，啊，但是孩子那几年时间是关键的时刻，我们尽可能可以掌握。也有很多孩子年纪大了以后再回头想的话，为什么父母亲在生下我以后不带着我，啊，那把我给别人养，不管是祖父祖母都一样，他那种失落感是很强烈的，啊，这种亲子关系长久受影响，啊，所以我想是在至少在小时候里面，啊，那你如果这个爱孩子的话，啊，至少是前三年，啊，你掌握那个机会发好好时间好好对他们，啊，那这个基础好的话，啊，那前面三年你好好打好基础的话，以后我想会轻省了很多，啊，没有绝对的保证孩子一定说多好，但至少那种机会就增加了很多。好，那么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再思想到，啊啊，这一种我们父母亲教养子女的方式里面可能造成影响，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子女们在感情方面，在这种的人际关系，啊，在认知的发展，啊，甚至于灵命的发展方面，我们说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有一些教养子女的方式，啊，那么迟早啊，长远来看的话呢，有助于成全我们的子女们。啊，有些的方式的话，因为要求可能太多，可能太怪，啊，可能会助长孩子们这种对父母亲的依赖，以至于限制了孩子长远的成长。啊，孩子可能小时候你督促的很紧，有这样的这个母亲哈，啊，那在国内很辛苦，啊，那这个很多的机会很缺乏，所以他们现在到美国以后自己在做事了，有了家了，有了房子的话，就一心巴望这个小孩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习，所以他们就送去比较好的学校去读书，那么下午两点多放学回家之后呢，妈妈抱不在家里面，妈妈就电话就来，孩子一进门妈妈电话就到了，问今天功课有什么功课要做的，就开始督促他下达命令做些功课，可能到四点钟电话又来了，功课做完了没有，开始弹琴，五点钟电话就来了，好，那整天到晚，啊，从礼拜天到礼拜六的话，那个琴会排得紧紧的，好，那要拉小提琴，要弹钢琴，好，要打篮球，要游泳，好，还要上中文学校，还要芭蕾舞，好，什么都来，好，那孩子的话有这种潜力可以学，好，那也乖不听，但是呢他整个工作非常紧，完全没有自由的时间，好，那可能短时间内可能不错，但长远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我们这样的方式是对他们这种整个长远的成长，这种成全最有帮助哈。好，那在现代这种所谓技术挂帅的社会的里面，一切呢都讲求方法，讲求好处，连教养子女这样书也多得不可胜数哈。那很多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会读很多这种所谓教养子女大全，我们喜欢听所谓专家的一些意见，我们怕如果我们对孩子教养不好的话，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负那种全部的责任，那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好，但是呢这个所谓专家的意见，好，仍然需要，好，这个受到所谓的批判，好，那我们也需要顾及到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孩子他们本身自己的这个特质，这特质哈，啊，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最好的教养自己的方式，我们希望他们可以长大，啊，可以成熟，啊，但这成熟呢不只是他们个人自足独立，啊，也包括这种成全别人这种的能力，啊，因此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啊，我们不只是要学一些技巧，啊，来管理来控制我们的孩子们，我想我们本身，啊，就要努力成为一个真实而成熟的，啊，一个言教跟身教合一的一个人。那当我有机会在做这种的婚前辅导跟组织会议的时候，啊，那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哈，啊。我想像我们中间这样，也许200个人左右的这样一个团体里面的话，你真正领导的过程里面，你的父母亲他们婚姻关系非常的美好，啊，你们的家里非常幸福的，啊，我想大概不会超过四分之一。啊，换句话说，我们这边四分之三，你的家庭成长背景经验里面的话，啊，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一些是让你失望甚至伤痛的地方，那偶尔我碰到一些这种新婚的夫妻要结婚的夫妻，新郎新娘的时候， 说他们的家庭里面都非常幸福的时候，我就很像讲一句话语，你们这一生里面，你们的父母亲所给你们最好的啊，这种结婚的礼物啊，不在那幢房子、那个车子，不在那些钱啊，甚至不在他们这样带你们到世界旅行，都不在那边。他们几十年来，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们怎么样彼此这样的相处，他们恩爱，他们同甘共苦，那个经验的本身是他们所能够给你的一个最好的、最宝贵的礼物。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给我们的孩子们最好的，好，他们还不在于怎么样教他们本身，而在于你自己跟你的配偶、你们的关系，好，那样一个我们的所有的身教，好，可能远比学技巧、学方法更加的重要。好，那不管说现在时间多早多迟，好，在我们谈这种教养子女的时候，我们来先从我们自己身上，好，先来开始，好，先来开始。我们打开圣经，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哈，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同时来读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那这个教训呢，在我们的 NIV 圣经呢是讲 training， 是训练。好，那么这个警戒呢是 instruction， 是教导。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放到我们心里面来。好，那么在这个过去几十年来一样，在这种研究教养子女模式的这些这种学者们，他们就把这种我们教养子女的就四个领域、四个方面把它带出来。第一个呢是这种所谓行为的这种的约束、行为的管制。好，那这就是跟那个教训呢有关联。好，是那个 instruction， 是那个 discipline， 是管教的意思。好，是那管教的意思。好，所以说 training， 好，是 discipline， 是 training， 好，是这种管教的意思。好，那我们带孩子的话呢，我们需要来管教、来训练我们的孩子们，对他们的行为能够有所约束。好，那让他们孩子们行为能够符合我们父母亲的一个期望跟标准。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像我们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很安静，好，那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去领聚会，那个教堂是比较长一点点，那开始是那个唱诗歌的时间，我就坐在后面，那我前面有一个领诗，那非常在唱诗歌，那我在最后面有一个坐了一个母亲，那么跟一个小孩，大概是三岁左右，好，那就你知道孩子小的话很难安静下来的，好，那大人唱歌他不太有趣的哈，他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又笑又叫又闹这样子。好，那当然全场的人都不太自在，那么这个母亲呢又想在那边唱诗歌，又想叫孩子停下来，但是嘘啊呼啊半天的，嘘，来来来来来，嘘，好，好长时间孩子呢照样我来我往，更不理他。好，那这样扯了半天，那么基本上这个母亲并没有决心要来约束他的孩子的行为。好，当我们孩子小时候，如果你不约束他的行为，如果你不能够约束他行为的话，那到他十几岁、二十几岁，你还想要管他，不可能。好，但是孩子越小的时候，你越有那种可能性，好，来决定、来影响他们这种的行为。好，好，那一样的情况里面，好，那我看过这样的这个家庭里面，好，那这个小孩子喜欢看卡通影片，喜欢看电视，一看的话，你就不会动的。好，那越看越近，越看越近。好，那如果你做母亲、做父亲的，好，你叫孩子们不要这么样靠近那个电视。好，那你讲了半天，讲了半年，好，讲了好几年还是如此的话，那基本上那个责任不在孩子身上，好，在你本身，你没有决心要孩子们不能那么样的靠近看电视。好，弟兄姐妹，好，你有那个责任，你要影响力来影响、来约束你的孩子们行为。那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一种的教训，好，是这个部分的哈。好，是一个白天型。那第二的话呢，是作为这种我们说像这种双向的沟通，哈，双向的沟通。那最后的话呢，如果从现在看的话，哈，这种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儿女们生气这一部分，哈。那惹气在英文的声音中文翻译很好，哈，就是说是不要去激怒对方，好，不要惹他生气这样的意思。但至于说做父母亲的怎么样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呢？那么很多这种解经的人在实际应用的时候，那么那个领受就不完全是一样的。好， 那如果我们一样把这种目前这种研究这种教养这种方式这几个层面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有一部分是在这种双向沟通这个原则上面，就是我们父母亲跟孩子们啊，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能够倾听他们啊的话语，他们的感受啊，跟他们商量尊重他们的意见，而不随便的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小孩身上来，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譬如说孩子们他们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吃什么样的东西啊，交哪些朋友啊，他们选学校啊，这些种种的事情里面的话，他们有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感觉呢？啊，那我们传统的中国教导方法的话啊，是单向的啊，是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我们都说这个上帝造人的时候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啊，所以少说多听啊，因为那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里面是这种单向的啊，只是讲，我们不听他们的话的时候，这种单向这种的沟通。另外的话，譬如说我们孩子们他们做事情做错的时候，我们会管教，我们会责备的时候，好，我们也会跟他们解释这样事情啊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责备他们啊，甚至管教他们。那么从这种用来判断啊，到底这种子女的跟父母的沟通啊，是不是属于这种双向的，是双向的啊。那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家庭里面啊，那父亲管教这个孩子啊，那管教的非常的严，非常严。好，那这孩子的话就有那种很强那种的叛逆性在他里面增长出来，好，甚至跟妈妈说，好，他受不了，他想动刀子，在这种程度里面来。好，那这个妈妈就这个很伤痛，也很担心，很害怕。好，那一谈之下呢，那么基本上这个父亲是从相类似的家庭里面讲出来的。好，他这个父亲，这个小孩的父亲，这个、想拿刀啊来刺杀这个父亲，好。他已经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跟他自己的父亲是没有讲话的，好，他自己本身上是深受其害，好，但当他自己要教养这个孩子的时候里面，那是属于那一种单方面，好，这种比较属于这种强迫性、强压性、高压性这种话教养子女们，好，我们看这种的影响啊，会跟着过来，好，但是你不要惹儿女的气，里面有一部分啊是属于这种双向的沟通，让孩子们有机会把他们感受可以表达。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管教他们的原因能够跟他们解释清楚。好，那么第三呢，是这种所谓成熟的要求，那是跟警戒跟他 instruction 是有关系的，是跟教导有关系的。我们的父母亲们，我们对孩子们他们在知识上面，在人际关系上，在情感上在灵命上面的成长，我们都有所要求，就是要求。好，那一般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多孩子们认为我们的中国的父母亲的特质啊，就对孩子工作的要求非常高啊，他们夸张说都要我们 set A 啊，如果孩子们修了五个课程啊，那四个 A 一个 B 的话，我们一看到晚上说为什么这个拿 B 啊，这是我们很自然让我们的倾向是如此啊，还有一种压力啊，那有这种的要求啊，是一种我们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这种要求啊，好，可能他们在教会的里面啊，那到礼拜五晚上啊，要他们参加这种儿童的团契，啊，要背经，啊，每天要成有灵修时间，要教会需要十一奉献等等的，那这种灵命这种的一些要求，啊，那我们做父母亲的里面对孩子们在身心灵的部分有所要求，啊，那这个领域是我们要探讨的哈，啊。那第四个呢，啊，叫身心的顾惜，那这当然是属于这种所谓这种我们不惹儿女的气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不惹儿女的气呢，可以包括。啊，这种双向的沟通，然后跟这种身心的顾惜。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关心孩子们他们身心的福祉啊，然后对孩子有成就，我们会夸奖，会表示喜悦，会赞美他们。当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当孩子们可能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会照顾，会安慰，会鼓励他们。好，那么这些的日常互动表达，也都表示啊，我们对孩子们啊这种身心，我们是关心他们的。那有一次有两个女孩子他们要这个搭飞机，那么到远处去，那么双方的家长父母亲就到机场送孩子们。那有一个孩子的话在临上机前啊，就跟父亲母亲搂搂抱抱的，那这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习惯，对不对？要哈着一下说再见。好，另外一个家庭的话呢，就是手一伸是拜拜。好，那看在即使那种双方的父母亲他眼里面的话啊，就很大的感受。好，那基本上在美国的社会的里面比较倾向于
啊，所以这种的表达，这种肢体拥抱，这种的表达。好，那我们可能在我们比较成长，已经从海外来的哈，已经到某种年龄的话，我们还是很不习惯。好，那我有这种倾向，如果跟美国这些弟兄姐妹，好，那这个见了面，久不见的话见了面，我们抱一下没有问题。好，但对我们中国弟兄姐妹呢，好，那跟影星还很熟。啊，很多年不见的话，见到面啊，你要拍拍肩膀，握握手，而且拥抱一下很困难。啊，男女就是如此。啊，那对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所长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啊，那如果我们说要入乡问俗，在这种地方，可能我们至少对我们的孩子们，啊，有一些适度的一些的表达，一些表达。啊，有一个弟兄哈，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那他在帮我做翻译。啊，那他，我想他应该是五十几岁、六十岁的人。好，换这个地方来，换得很棒，很精彩的。换这个地方，今天换不下，他就开始这个声音哽咽了，有点要哭那样感觉。好，那我就记得怎么搞的，是什么地方讲错话，是不是他？而且不太自在。他后来就不能快就下去了。啊，他就下去在底下在那哭。好，那后来他跟我也是，好，他说他长到五十几岁了，好，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抱过他。那我到他跟我帮我做翻译前几个月，好，他碰巧回香港去，那第一次他鼓起勇气啊，去拥抱他的父亲，这是一个弟兄，一个很有成就的弟兄。啊，但当他谈到啊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就忍不住就哭出来。啊，他纵使过去没有，他也无所谓其实，但那种渴盼真的是很强烈的。啊，当然这种不是这样一个抱就把事情解决。啊，但是我想我们的孩子这种自然的倾向，这种盼望啊，这种亲情如果多重的流露。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做父亲母亲的人，我们学习，如果你是比较那种比较保守的啊，比较远一点点的那种的父母亲的话，你真的也是这种父亲的人，你花那个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啊，那一些肢体这种的拥抱接触啊，我想在一些上十多年是好的事情啊。好，那从这四个啊向度啊，我们做下这种行为的约束，双向的沟通，成熟的要求哈，那么跟这种现在做这四分，我们这样看一下以后的话，啊，我们看说这有四种的分类哈，一种是啊是一种纵容型的，很放纵的 permissive 的哈，那么他的话呢，在对行为的约束跟成熟要求都是很低的，啊，对孩子我们将来的没什么期望，他的行为的话他也没什么期望，但这双向的沟通啊，讲话讲的很多，爱也是很多，啊，还是很多哈，那么这个这样的父母亲呢？啊，对孩子们要求低，好，那么让孩子有很高的自主权，好，甚至当然可以予取予求这样的地步，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好，爱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么孩子整天只能进了电视机看，父母亲顶多讲两句话，但一样，他们照样是我行我素。好，那父母亲舍不得骂，更不用说是要严格执行的。那如果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婚姻不和谐，如果我们的家境不错。啊，如果孩子的排行啊是这种，可能是独生子，是这种老幺的，啊，那么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话，也比较可能我们父母亲管教的方式倾向这一种所谓纵容型的方式，啊，而这样的孩子们的话，在成长到大以后的话，通常对自己就比较缺乏信心，啊，需要这种合群的观念，啊，跟对社会的责任感，啊，那有一个孩子的话，十几岁以后，他就有这样本事。好，那么可以这个把他的父亲的这种的这个信用卡推去看，就拿了。好，那么他就上电脑上去看网络。好，那么在加州某些地方啊，在卖一些漂亮衣服的啊，就用那个信用卡就这样去订了。好，一订的话好几百块钱。好，这个一来了以后呢，父母亲知道以后也没有退，就讲他几句话而已。好，那他这种本事，这样就这样买衣服起来。啊，那父亲呢？在美国这么多年的话，他仍然在从那种国内带出来的衣服，啊，仍然舍不得在美国，啊，买衣服也穿。而他的孩子的话，这样透过这种的 credit card， 啊，好几百块，啊，他居然能够把衣服给收下来，啊，一种是爱，但是可能是属于这种放纵这种爱，啊。那如果说另外一个孩子里面哈，啊，是这个孩子在已经到十七八岁左右了，啊，那父亲要管他的时候呢，他能够动手。孩子动手刮父亲刮母亲的耳光，好，那我讲这样家庭好，跟我们中间这样不会有太大差别，好，都是这个算是留学生，好，那很辛苦带着孩子到美国来， 啊，那过了已经五年、六年、七年以后啊，他们的工作稳定了，有自己的房子了，有一些收入了，啊，但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孩子的管教上就受了疏忽了，以至于到他们孩子年纪大一点，他正在管他的时候呢，啊，孩子敢啊这样动手啊，挂父亲母亲的嘴巴，啊，这是放纵型的。啊，那另外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啊，这个小孩已经到十一二岁了，啊，那早在上学以前。啊，这个爸爸啊，还帮这个孩子来穿袜子。那我举这些例子有点夸张，那都是事实。你从这些历史里面，你去思想到什么叫做这种放纵型、放纵型哈。那么圣经里面哈，有一对的这个一对兄弟哈，啊，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祭司，叫以利。啊，他们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他不但是抢夺百姓的器物，还在会幕前啊，跟事后的这些妇人苟合行淫。他们的爸爸以利不是不晓得，也不是没有讲，但是他却尊重他的孩子们到一个地步里面，圣经说甚至于超过耶和华。所以孩子们他们就把父亲这个老祭司以利的这个话就当了耳边风一样，我行我素。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从身上所看到一种所谓这种放纵型这样一种的例子。那我比较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我们做一个参考，做一些回想。啊，当我们在听这些例子的时候，一方面是思想你本身怎么样被父母亲养大的，那么这样的教养的方式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那同时呢，你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养孩子们？啊，他们可能会受到哪些的影响？啊，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去思想它。好，那我这个在这个1993到96在台湾在东海教书哈，就跟当牧师的时候呢。就让学生们他们就写报告，那就做一些自我的一种反省啊。那有很多的这些例子啊，是属于这些大学生他们用回想啊。那所以让我们去思想啊，我们如果从小到大用哪一种的教养的方式的结果啊，当孩子长大以后啊，那种影响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我们所想看到的啊？那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调整跟修正哈。啊，有一个孩子，他在家里排行是老大，还是老六，排行老六。那么跟兄姐的年龄相差很多啊，那母亲呢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工作很忙，这就倾向于这种纵容型的啊，就是放纵他的。他说出了重大的决定，在台湾的话就是选要读什么大学，读什么科系，这种重大决定以外，他说父亲呢很少规范啊，很少打，很少责备。他说我从小就学会了啊，靠自己跟靠父母亲啊，以至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好，哎，他说从小学会靠自己跟靠朋友，因为那个母亲去世，爸很忙哈，所以呢，以至于在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挫败感，啊，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大，啊，那我想你当一个老师，啊，当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啊，你的儿子已经上读大学的时候，告诉你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有很大的挫折感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总是很难受，很遗憾，很伤痛的啊。嗯，另外一个弟子的话是一个也是一个男孩子哈，在家里面是一个老幺，也是一个独子，他有好几个姐姐。他说父母亲一向很高度的支持他，对他的行动呢没有任何的干涉。那么从小就有自己决定一件事要怎么样做的能力，这种机会。那么同时呢，一种很强烈的来抗拒被人束缚这种的倾向。那么当他自我反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个性很外向，爱玩爽朗。有主见，有一点任性。他说我会煽动别人去玩或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也是一个危险的混子。他说跟女性相处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像大姐姐般的教训我。好，那像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话，那他如果长大要寻找配偶的时候，通常呢他是一样有那种倾向挑选这样大姐型的那种对象来结婚。那个异性那个男的可能年纪比他小很多啊，可能学历比他低，那他们的两个人在亲密的关系的角色扮演上面，那个女孩子是扮演这种姐姐妈妈型的，而他呢就扮演这种弟弟这种儿子型的。好，那么在开始的结论说他们可能婚姻还不错，因为互相挑选的，但久而久他们那种不喜欢被约束被管束想叛逆那种心态，那么就会出现。好，那很久婚姻不久以后很自然，那么是我们抗拒的出现，那个婚姻的那个，然后是那种冲突的危机，那种种子已经是这样子埋下来的。 好，另外一个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排行是老幺的哈。她从小她自己要求要学钢琴、要学英文、要学绘画等等的时候，都得到父亲的支持。而遇到学习的瓶颈，好，那么这个很难想放弃的时候，父母亲也不会坚持，随便她。面对升学、出游、哈、交际等接的时候，父母亲让她做决定。他这一切呢，使得他在成长以后，在性格上有双重的矛盾，又独立，又容易举棋不定。他说，因为父母亲很少告诉我绝对的答案，使我觉得有太多自由的空间，有时会遗憾生命当中无所适从，有时候呢，我被恃宠而骄，认为别人应该容忍我的任性，所以我的脾气比较不好，我不妥协，我不合群，我不负责任。在家里面我是众人目光的焦点，但在外面跟别人有了冲突以后，别人不会主动让我，因此待人接物我一定需要改变。那这是也是一个父母亲十几年二十年来这样长久累积以后，那到读大学时候，他的孩子一向被宠爱的孩子讲的这一种的话，一种的遗憾，那要面对自己去改变。我先说一下，感谢神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的父母亲呢对我们有影响，但我们的父母亲不能决定我们。好，所以很多的孩子们，很多学生们，他们到这种大学时候里面，他们对过去的那种探讨跟认识以后，他们有机会可以选择改变自己。好，很多学生他们改变了，那我更相信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多、更大、更好的机会可以改变。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因为我们过去一些不是很好的影响，我们把责任推荐给父母亲，不是。我们把那个责任敲响，我们选择改变我们自己。也同时，你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学习努力，做一个好的父亲母亲，给孩子们最大、最多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好，那我再另外一个学生哈，一个孩子哈，他说自己一向是很霸道的，好，在外面看到东西，如果父母亲不买给他，他就赖着不走，在生闷气。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变得很自我，不爱跟大群的人玩耍，对别人依赖很重。好，那么小时候呢，父母亲都帮他准备的好好的，那么到了这种读大学的时候呢，有那种倾向哈，会依赖朋友们。好，那他是一个排行老大的，那比这弟弟呢就差了五六岁左右。但是因为父母亲一向是很保护他、很纵容他，所以当他结了婚以后，他就变得是非常的依赖这个丈夫。好，那他们到了美国以后，这丈夫就要教他开车，比较省钱，不用请这种教学老师教他开车。那丈夫教太太开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一定是很多这种的矛盾、争执跟摩擦的。好，那不但是如此，那他们在美国让这个丈夫，太太以前在国内学的这个课程呢是文科的。好，那他想在念书那本来是先也有学文科，丈夫说你学这东西的话呢，将来找工作很辛苦。后来有了孩子的话就把课停下来了。那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他在自己修课，丈夫说你最好修电脑，好，你这早就有机会。好，那他就等于是向这个所谓现实来屈服，就学电脑。好，那丈夫呢这功夫很高，好，很棒，好，但是成果差很多。好，所以他就用四年时间学电脑，好，把学读出来了，但是呢也把夫妻的感情读光了。因为这丈夫不讲他，有点责备他，你怎么这个这么笨哈，怎么这不会这不懂这样子哈。但他是一个一向是被保护、被宠爱、被尊重哈，那这个是一个被呵护的一个孩子。好，所以当这种丈夫这种话语上来之后，他就没办法忍受。好，然后呢，他有这种倾向，这个晚上时间会打电话跟这个朋友聊。好，那因为他们的夫妻感情不是很好，他就倾向选择把那工作时间就调开来了。晚上班晚回家。好，那所以这样就这个丈夫要煮饭丈夫要照顾这个孩子，他回来以后就觉得很累了，吃个饭休息一下，就跟朋友打打电话。那打电话的话，这丈夫的脸色就不好看。好，那你脸色越不好看他越受不了。好，那就干脆就搬出去了，先离家出走。好，那所以这种的家庭长孩子，你从小到大如果父母亲太过于保护太爱你的话呢，那你这种的也是一种矛盾心态。好，你又希望别人对你好，希望别人把你照顾得很周到，但是呢当别人对你有要求的时候，那种抗拒心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而这种所谓纵容型的 里面的那种养一下的孩子这种倾向。我们看底下第二种，这种忽略型的，那这种呢好像是有生没有养一样，通通不管，这样约行为也没有约束，沟通呢也没有，生活要求也没有，身心顾忌也没有。有一个例子，我一个学生，他家好几兄弟姐妹，那他们家从来没有在一起全家吃过晚餐的。他跟我说，有一次他的这个大哥要结婚的时候，那个大哥的结婚的全家所照片里面就是没有他。他们家人连通知这个小妹妹说，你的哥哥什么时候结婚都省下来的。那这样的孩子读到读大学之后呢，你可以想象，整天是愁眉苦脸，压力很大，都读不下去，半夜做噩梦，睡不着觉。他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很典型的孩子。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大卫这个父亲的角色有些时候倾向于纵容，但很多的倾向于忽略。那就是说这个那他的这个儿子这个亚沙龙那把这个哥哥暗刃杀害了以后，那么他就这个逃亡了。那后来他的大卫的这个他的部署们就劝这个大卫让他的儿子可以回来。那大卫他是爱孩子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任何的表达。当孩子从外地回来的话，他连见儿子都不见，长达两小时两年的时间。那到儿子劝服方式呢，要用火要烧这个大卫的这个臣子的一个钱的时候，火烧两钱，那引起那大臣的注意以后，他就跟王说，王啊，你嫁进你儿子，一见面的话他就抱头拥抱他就痛哭，但是还是不理他。那很多时候这个父亲呢也是让忽略型的。那对于这个他们的整个皇宫的理念，那么这个他大儿子暗刃想要强暴这个他嘛，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不讲话，也是有这样一个传说，这个可能这个小弟这个亚沙龙可能会杀这个哥哥，他也不讲话，都是没有声音的。那无形当中这种的忽略型的方式里面，可能是大卫城是日理万机太忙了，可能他自己本身他自己有他的缺点他的问题，他自己患了一段的罪，他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身教，也不敢有言教。那不管那个原因如何，到最后这个大卫这个父亲所扮演那种角色是很具那种忽略型这种角色，也是我们注意的。你的忽略带来将来孩子们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子女很多或者这种比较排行中间的子女，我们的家庭经济如果很紧张不太好，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所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一点点，忙于事业的，如果父母亲都上班，那么你们在 last key 去查这种钥匙楼，或是这种单亲的家庭的话，那么就无形当中有那种倾向，就像这种忽略型这种教育的方式。一般来讲，这样的孩子们对自己呢就很没有把握，跟人之间的距离不是太近就是太远，很难把那个距离摆得合适而恰当。他们容易呢受独裁式的领袖团体甚至这种激进的教派的影响，他们做事情不是太独立，那么就是太依赖，不知道怎样保持那种中庸的一个距离。有一个父母亲那他们两个都很忙的工作很辛苦那他们有两个孩子，那么他就这个老大很注重很乖父亲从来没有操心，那这个老二呢父母亲也好像有这种倾向里面就让他们让他自己去了只要讲一句话你好好的读书如果你高中毕业考上某大学以上的话那老爸呢就买一部新车送给你那除这个话跟你讲然后等到这个孩子果真毕了业了那个学校呢就是那个理想的大学校，所以父母亲正很高兴的准备买一部新车送这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出去接了个电话说这个妹妹不见了他离家出走那带着很远地方去那后来这个孩子的话还打电话回来那么是怎么样呢，在他读中学的时间里面，那么就透过网络认识美国另外一岸那的一个非中国的男孩子那在网络上的话就谈了很多他们这个孩子的话是很内向的那 内向的话平常就少讲话，也没有引起父母亲的注意，父母亲又忙着工作，所以接近于忽略。那么像他就他那种他还需要有人可以跟他谈，那种亲情，那种友情爱情需要是很强烈的。那在网络上的话呢，好像他就在整个心就倾倒出来了，当面可能话不能讲的他透网络可以讲出来。好，那这样的孩子的话呢，是在学历上，那么在这种的一些日常这种人际关系的表达上都有不是那么理想的，但是因为透过网络一两天这样交往的话，他就发生感情。好，那读完中学他宁可不要父母亲，不要去读大学，也不要来过新车子，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那个人住在一起不回来了。那个父亲母亲真是伤，真是痛，然后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弥补。那么从家里面去中国市场，买很多生意面泡面，买这种洗发精，买很多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千里迢迢开辆大车子送去给这个女儿，怕她吃苦，买机票让她随时可以回来。我看得很感动，我就说一个在那个程度里面，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所可以做他们都已经做了，表示说这个父母其实很爱这个孩子，但是呢在过上长久的过程里那种忽略，以至于今天孩子做这种选择，一个很冷的选择，拒绝回来，忽略型的孩子造成结果。好，有一个学生，他从小父母亲就离婚，那么父亲呢就很忙碌，所以这个孩子是让这个奶奶把他带领长大的。那么这种长期的忽略就使他变得自信心很低，他说因为很少有人夸奖他，也没有人教他去学一些东西，并且在事情发生以后适当的来鼓励他，使得他不知道他这一生当中有何傲人之处，他没有主见，他说大人很少问他意见，而当他在要向大人表达意见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安静一点，这是很传统很典型的，这是我们台湾人讲的话语。那么因为在家里面得不到这种认同情况底下，他变得就很看重朋友，他说呢他做事不听别人的意见，想做就做，不理会他人的劝阻，这是一种父亲小孩子成长过程。一个